好，弟兄姊妹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经文。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的话是应当称颂的。在讲到之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啊，你自己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你赐下的话语是有何等啊荣耀的内容，主啊。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认识你，而且不断的来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你。这也是使徒保罗为着我们的祷告。主啊，就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来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动工，亲自的指教我们，是吧？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和主你之间有亲密的一个关系，主啊，这也是你自己永恒的旨意，也可以说是你心中的渴望，因为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而且你的账目要在人间，主啊，在你所将来完全救赎的人当中，你要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就像主他亲自祷告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父神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是吧？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联合的，是吧？是亲密无间的。就求主让我们，就算在这个地上，也是能够一天天的长进，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一个亲密联合，是吧？在地上就更多的储藏着天恩的这个滋味，是吧？因为这个与你之间关系是远超过所有地上我们所能得的物质的东西，是吧？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给我们这样的渴望，是吧？又给我们这样的动力，能够来更深的来追求。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好。感谢主，在过去有8次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传讲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的内容，特别是从第3节到第14节，我们看到这是使徒保罗一个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颂赞，在这个颂赞里面呢。他以三位一体真神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重点来告诉我们主在天上所赐给我们各样丰富的属灵的福气包括天父拣选我们在他里面要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他这个在创世之前就定义要使我们得救。那我们呢，也在 圣子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罪得赦免，得到儿子的名分。然后呢，又有圣灵的印证，他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得救的一个标记，做一个治，使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被神拣选，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救的。所以这些保罗是充满激情的把神的这个恩典告诉了。那么从这个第一章十五节到23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就是保罗接下来这个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确信他们已经得着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各样的这个福气。所以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你看他用一个因此这个字来做一个衔接，因为他知道以弗所的这个圣徒们得着了各样的福气，特别是在13节，第一章13节到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特别是保罗看到了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是得着了这样的福气呢，所以他接下来从15到13节先是一个感谢，在16节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然后接下来呢17节到23节他就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内容也比较多比较长，也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就是保罗的为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感谢以及为他们的一个祷告。当然这个感谢和祷告是不仅仅是可以用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也可以说是为着历史历代的信徒，历史历代的教会所发出来向神的一个感谢，或者为着我们的一个祷告，这些对我们都是适用的都是适用的。那么大家在这个屏幕上可以看见，我今天列的大纲就是15节到16节的前半呢是一个感谢。那么从这个感谢里面呢，我们要来进一步的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以及圣徒的生命，也就是说真正让保罗能够发出这个衷心的感谢的是以弗所教会的哪些特征啊。然后呢，从16节的后半节到23节这个保罗的祷告里面呢，我们要明白教会和圣徒生命长进的方向。因为保罗在15到16节他并不是说你们以弗所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表现真是不错了，那么就不需要再长进。保罗是从16到23节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其实也就是为是那个和神之间真正有亲密的效力关系。大家现在可以听见吗？ Hello，
好像好了。
好了是吧？之前是不是有一点点掉线是吧？
刚才有一点的卡，
有点卡哈。好，应该是没有，大家没有落下什么。刚才讲的内容其实一些蛮多的一些重复。好，那阮哥你可以带到下一张的 PPT。对，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感谢哈，保罗的感谢，他说，要不他为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他是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感谢神。刚才讲了，是因为他确信呢，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得着了。上帝从上面给他的，给他们的很多的福气，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然后呢，再由圣灵作为一个确据，得到一个在主里一个产业的一个福气。我这个这边的 internet 有点慢，我关掉一些啊，关掉一些的这个。或者电脑上的一些运行的软件，这样的话，看看会不会效果好一点啊？好，咱们回来。那么，保罗啊，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个以弗所教会已经得到上面来这些福气，他有一些什么根据呢？他的根据有两条，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他听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信服主耶稣的，然后呢，又听说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当他听说一个教会有这两方面的表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是真信主的，他们是真是得到了天上各样的福气，他们真是有这个确据的，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的感恩，不住的为他们感谢主，感谢神。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来看啊，到底一个教会啊，它合神心意，它的这个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教会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够让一个神的一个真仆人，像保罗这样，真正是为了神的心意来做事工的一个神的仆人。可以心里面得极大的安慰，不住的感谢的。首先呢，就是讲到这群人呢、啊、是信服主耶稣的，信服主耶稣的。那么“信服”这个词，我们中文直接看到就说相信并且顺服主耶稣。当然在原文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心，就是一个 faith。那么翻译成幸福呢？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因为啊，真正的相信主耶稣，这个里面题中应有之意，本身就含着有顺服他的意思。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相信主，实际上也就是信靠他，也就是顺服他，不是头脑里面知道关于他的一点知识而已啊。那么在这里呢，特别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听说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信服主耶稣的时候，也是说明在当时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主就是有一个持续的活泼的一个信心，而不仅仅是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就是祷告，我就拿到了天堂的门票，然后呢，我该怎么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就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而是说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幸福啊，是一直的持续的，一直的有活泼的，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表现的。这个是让保罗特别感谢主的，也是让他的心里面特别得安慰的。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后面第三章这里的话，知道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书信的。那个时候他离开他自己。建立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可能有5、6年，甚至6、7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教会里面，到底原来他带信主的那批老一点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坚持他们的主耶稣的信仰呢？那么新来的，后来传福音、新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又有没有信服主耶稣呢？这些。是保罗 不能每时每刻都能够得知的，因为那个时候通信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当他听说这样的消息，可见这个教会里面，无论是原来老一点的弟兄姊妹，还是后来新信主保罗可能不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都仍然有对主耶稣有个持续的一个活泼的信心，而且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这是保罗要感谢的一个一大原因。当然，我们来看，必须来看这个主耶稣哈，在这里啊，保罗对主耶稣的称呼，他不写耶稣基督，不写耶稣，就是加了一个主耶稣，在这里加了一个主字呢，这个不是随便，因为圣灵感动。每一个字，它都是有的。信服主耶稣是主，这是阮哥前两次在这个讲到的时候特别详细的有讲到，就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拜假神，那个女神啊。亚迪米斯那么盛行的一个非常树林上非常淫乱的那么一个城市，而且是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你公开的认耶稣基督为主，不认凯撒为主，也不认那个什么亚迪米斯为主，是需要付生命的生活上的代价的。大家如果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传了真道，让人认识真神，所以很多的人悔改之后呢，怎么样？把那个许多的做法术的书啊，都拿出来烧了，烧掉的这个价值，按照现在来算，可能成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美元，非常贵的价值。而且很多人归向真神之后呢，他们就不去拜那个假神亚特米斯，以至于那里的银匠怎么样做那个假偶像的那些人都失业了。所以他们甚至哄动了那个做偶像行业的人，去到官府里面要把保罗他们抓起来，在他们戏院里面有这样轰动。就是说，在以弗所这样的地方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话，是要与整个社会的主流相悖的，相悖的，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信服主耶稣，也意味着认定耶稣基督是神，是神，以他为主，以他为主。所以，这个就说明啊，那里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说我做了这个决志祷告，以他为救主，然后呢，以后其他我该拜偶像就拜偶像，我该拜凯撒就拜凯撒，反正我已经拿到天堂门票，不是这样的。这是不仅仅是以耶稣基督为救主，更是以他为生命的主宰，委身于他，遵循他的旨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爱他，效法他，荣耀他。这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以他们的生命的实践来活出来，来活出来，以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为主。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教会也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这个亲爱众圣徒，亲爱他就是爱的意思啊，那个动词。我以前刚念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以为"亲爱众圣徒"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的称呼，意思就是"亲爱的众圣徒们啊，你们信服了主耶稣"。后来知道不是，他这个是说那里的弟兄姊妹不仅是信服主耶稣，而且是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爱众圣徒。亲爱是一个动词，这里面的爱是效法神的爱。他这个是神的爱是怎么样？是无私的、主动的、付出的、牺牲的、行动的爱。 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那个爱，不是为着自己的缘的这个好处来的爱。那么我们可以也看到，他说以弗所教会是亲爱众圣徒的，那么爱的对象是教会当中的众弟兄姊妹，是所有的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包括那个最小的小子，对吧？所有的人，无论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这个实在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这种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特别在当时那种艰难的环境里面，整个一个社会是不认识主的，整个一个城市是拜偶像的，而且并且在罗马的那个高压之下，那种情况下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实实在在是说明他们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亲爱众圣徒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为什么让保罗也是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因为这个是真信徒的一个标志。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主这样吩咐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第三章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人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相爱，切实的相爱，不仅是在口头言语上，而且是在行为上切实的相爱，就是真教会，就是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点，一个是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教会，也是让这个使徒特别感恩，心里都安慰的。是首先我们众人是要信服主耶稣的，以他为主为神，而且呢要彼此相爱的。那么下面我补充两点。第一个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顺序保罗提到的是他们先提到他们信服主耶稣，然后再提到他们亲爱众圣徒。因为只有信服了主耶稣，才能正确的爱众圣徒。只有我们是真正的相信认定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以在真理和恩典里面怎么样切实的相爱。所以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随便的变化的，因为你把它倒过来，只追求一些表面的爱，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那个就是人肉体里面的爱，这个不是真正的爱，不是真正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然后呢，下面一点就是第四点，这个爱呢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爱，就是说这个爱呢是要一直忍耐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不容易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警告我们说，我们人的爱心会冷淡的，会冷淡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人爱心会冷淡的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马太福音24章，主跟我们说，他说末世的时候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是的，我们人这个是很有限的。当我们看见周围，无论是教会外面的还是教会里面的，但有许多的人啊离弃神，许多不遵守上帝律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行善怎么样，因为这些事情而遭挫折的时候，那个无力感越来越多，我们的爱心也容易冷淡下来。那我们从内部来说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的，我们的里面仍然有残余的罪行，让我们怎么样，愿意行出来的却行不出来，我们想去爱人却常常爱不出来，那我们不愿意行的反而行出来了，我们不愿意去恨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但常常我们控制不住自己反而行出来了，造成了许多的伤害。这个也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地上的一个有限。所以神也早就提前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彼此相爱是要坚持的，是要坚持的，是要常常靠神的帮助来把它持续下来，持守下来。那么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啊，后来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就到了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弗所教会的爱心啊已经失落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神借着这个约翰这样讲，对着以弗所教会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想，启示录写下来的时候，跟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可能也隔着个，只隔这个20年，可能还不到。也就这些年之后，以弗所教会当初让保罗这个非常欣慰的一个圣徒彼此的相爱就失落了。当然以弗所教会在启示里面所讲的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可能不仅仅包括彼此相爱了，可能也包括了对上帝起初的那个热情跟爱，也可能包括对还没有信主的失落了灵魂的爱。总之，这个当初的这种热心跟爱心，到了就是过了不久之后就已经失落，而且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神说，你没有爱心，虽然啊，你有一些劳苦，有一些忍耐，甚至可以变戏啊，之前又讲了，他可以以弗所还是有一些的好的传统，就是说他可以辨明谁是假使徒，可以辨明哪些是异端，在神学上还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的爱没有了，怎么样？神说你的见证就失落了，我要把你的，如果不悔改的话，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灯台挪去，这个教会就对世界就没有影响力了，不能做见证了。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对我们的一个警告，让我们一个警醒，让不仅仅有知识上，有这个事工上的劳苦与坚持，更是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个爱的一个动力，是真正的出于对神的爱，彼此的相爱，对人灵魂的一个爱护。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爱心啊。再重新给它点燃起来，这是不容易的。我自己也承认自己常常没有爱心，特别在疲惫的时候，特别是累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了，所以就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好，这个是讲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5到16节呢，他的为着以弗所教会一个合神心意教会的一个一个感谢啊，一个感谢，看着冉哥，你能把那个 PPT 拉到下一张？一个17节出镜头里头，这个内容哈，我在这个屏幕上把这个祷告内容一个基本的结构给它打上去了。当然，这个是从一个解经书里面拿出来的。我觉得是把这个祷告啊，是它这个结构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因为这个祷告，所以在这是保罗祷告的，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赏给你们，就到这个你们这里，这里可以结束。这个是他为着众圣徒祈求的中心的内容。简单的说，就是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或者我们从我们角度来说，赏给我们啊。那么这样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祈求的目的是在17节的后半节，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也就是说，祷告，保罗这样祷告是为了让基督徒们，就是让信徒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那么在第18节的前半，在中文的翻译本里面，和合本里面呢，它还行啊。但其实在原文里面，你如果严格的按照它的语法的话，它其实这是一个被动完成式，它不是一个祈求式。也就是说，在18节前半部分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它其实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它已经照明了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么我再进一步为你们祈求，就是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让你们可以真知道神。它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是祈求的主要的祈求和这个目的啊。那下面从18节开始呢，保罗又有更详细的一个祈求，就是在真正的知道神、认识神这个下面，他还有更具体的一个祈求，要使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内容呢？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在18节。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19节。所以祈求让我们更详细的知道有三项内容，就是恩召的指望、基业的丰盛和神向我们所显能力的浩大。OK, 好。然后从19节往下，他又在这个所显的能力的浩大下面呢，又有所展开，从20节一直到23节，专门是讲到神的能力是如何何等的浩大，何等的超越，何等的超越啊。他主要从三点 我们怎么知道神向我们所向我们这些所信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呢？证据在哪里？所以 A、B、C 三点。第一个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的，然后呢 B 就是他能力的浩大之显在，他能够将万有都伏在他自己的脚下，指的是伏在基督的脚下。然后第三点是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三点是上帝向我们所显能力浩大的证据。那么再进一步展开，他在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下面又展开两点，就是怎么能看到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首先神怎么样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又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是保罗这个17到23节这个整个祷告的一个基本结构。你看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它有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结构。那我们今天以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只能讲到这个从祈求差不多到目的这两点了。下面详细的要知道的内容一二三三点，再加上这个特别关于能力的这方面的展开，只有下次跟弟兄姊妹再来进一步的来传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保罗为着教会的一个祷告，究竟有什么样丰富的内容？我们先要来看啊，保罗这个祷告里面所显出的真正牧者的这个心肠，真正牧者的心肠。你看他的感谢也好，还有祷告也好，他是始终以神为中心的。他深知是教会和圣徒怎样的状态才是讨神喜悦。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他说了很多，但是常常呢是没有说的，比一些已经说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看一下他没有为圣徒们祷告的都有些什么内容，都有什么内容。你很明显的就注意到啊，他并没有为他们祷告一些事上的一些福气，一些福气。吃好穿好啊，不受逼迫啊，这个把他生活中的各种的实际的困难都挪去，他没有为他们这样祷告。虽然他也非常知道他们在以弗所这个环境里面所要面临的实际的这些困难的压力，他并没有为着他们祷告这些事情。而且另一方面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保罗甚至也没有为着这些教会弟兄姊妹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并没有为他们，并没有求说，哦，主啊，你再把这个刚才这个怎么样，3节到14节里面所讲的各样属灵福气再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没有这样祷告。因为呢，那3节到14节里面的福气，保罗说了，已经赐给他们了，已经赐给他们了。那么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真正中心的内容，实际上是说让他们更加的明白那位赐福的主。而且呢，我如果说到这个下次要讲那个具体的内容，恩召何等指望啊，这个基业，其实是让他们在思想说，在确认说这些属灵的福气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已经赐给他们了。 OK， 所以他们要知道是要一个确据，是一个而且得一个智慧和启示，还有这个真知道神。意思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要知道怎么样在生命当中运用这些已经得到的福气， 而且因此要更加的来认识那位赐福的主。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祷告里面并没有为着地上实际的好处，甚至也没有为着他们已经得着的这些属灵的好处来再这个重复的祷告，没有，而更多的是说让他们要怎么样为着这些得着的福气来更认识神，更认识神。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来要来学习的，就是我们自己教会和圣徒生命长进的一个方向，要更多的得着什么东西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好，我们再来详细的来看啊。首先来看这个祈求的这个最重要的重点。首先是祈求的这个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圣经里普遍的教导呢，是教导我们向父神祈求。虽然在圣经里面也有看到有人向主耶稣祈求，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虽然主耶稣基督和圣父同尊同荣，但三位一体当中角色和功能还是有差别。所以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祈求。那这里也讲到是他是荣耀的父，父神有着一切的荣耀，神完全美善的品性都在他里面，他是一切美善事物和福气的源头，是我们可以信赖和祈求的对象，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祈求的这个最中心的内容，就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或者赏给我们啊。那个原文里面赐人这两个字没有了，它其实就是说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么这里面所说的灵到底是什么灵？是圣灵还是人的灵？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有的解经家呢认为这里指的是人的灵，那么把智慧和启示的灵理解为人的灵，那么第一眼是看上去显然是不通的。他们解释说，这个实际上呢，里面的某种状态或者态度，或者是说人的某种精神状态，就是神让人有了某种的这个态度或者状态之后呢，可以怎么样？可以领受神的智慧和启示。他们是这样的解释的。但是我仔细的来想了，看了一些资料之后呢，我是还是觉得呢，解释为圣灵更合理一点，我可能上次有一次讲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认为是人的灵，但是这些在仔细的思考之后，我现在还是倾向说解释为圣灵更合理一点，那么有几个原因，刚才说了原文里面没有赐人两个字，当圣经里用类似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样的结构来修饰灵的时候呢，一般只是真理的灵、圣善的灵，实际上是担不起的，因为人的灵不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真理的灵，对不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品质。那么甚至这个把这个解释为人的灵的解经家呢，他们也必须承认，人如果能够得到这种某种的状态或者这个态度或者某种精神可以接受智慧和启示的话呢，他也必须是圣灵做工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说回来，还是要回到圣灵的，因为人不可能凭着自己得到属灵的这种智慧和启示是不可能的。那么把它解释为圣灵，它有一个困难在哪？因为之前保罗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信徒们已经信主的哈，已经这个 听信了福音，已经信服了耶稣，主耶稣。那么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印记了吗？做质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为他们求圣灵呢？他不是说这些，而是这个是指特别指圣灵的具体的功用和对圣徒已经有了圣灵的圣徒特别的具体和持续的一个服侍。也就是说，保罗求的是圣灵继续的在信徒的心里面动工，给他们以启智慧和启示，给他们以智慧和启示，而不是说他们一开始完全没有圣灵。就像圣灵是真理的灵，是圣善的灵，是喜乐的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各样具体的服事这个工作。那在这里，保罗特别是求的是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智慧跟启示，可以能够怎么样更加的真正的认识神，知道神，知道神。因为这个是我接受的这样一个解释，是指的是圣灵一个继续持续的工作，在这个智慧的启示的方面。智慧启示的方面，因为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后面也是有讲到啊，特别关乎这个智慧啊，智慧就是知识啊，也就是跟认识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知道神，知道，知道就是得到了这个认识神的这个智慧，那么启示呢？也就是说，原来隐藏的那个救恩的奥秘，那么现在呢，可以赐下来给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后面，保罗也讲了这个万古隐藏的奥秘，如今啊，借着使徒和先知赐给教会，赐给教会。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说，保罗只求的是圣灵将智慧和启示的这样的这个服事功用在信徒当中继续的做下去，继续的做下去。那么目的呢，是我们真知道或者说认识认识真实，认识真实，OK。我电脑还应该还是正常的，刚才有个声音。那么在这里所用的这个"知道"这个词它不是头脑里的知识而已，它不是头脑里的知识而已。不是泛泛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而已，而指的是像最亲密的爱人或者最好的朋友那样相知相爱。知道这个词在圣经里常常用来指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停留在头脑里面认识，而在生命中实际的一个经历，生命中实际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要走十架的路，神的旨意也是我们要走十架的路，因为这是主走过的路。如果我们不跟他一同走这个同样路，我们没有办法体察他的心肠，也无法真正的认识他。因为就像一个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亲密的爱人，两个人如果不在这个生命生活里面一同的这个扛担子，对吧？一同的走过这个生命的路的话，你说他们怎么样真正的相知相爱的，是不能够的。不能够的，所以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知道，绝对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而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象征下一个体验，一个体验。这个真知道神，更加的认识他，也就是说和他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 这应该是成为每个信徒最大的渴慕和人生的一个目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所以，所有属灵的这个操练、知识的长进、服事，最终来说，是要让我们认识主，更加的认识主，跟他里面，在里面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这就是永生。因为在天上，我们可以想象或者用言语来描述天上各样的荣华，各样的美好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的基础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更最亲密的关系。如果耶稣不在天上的话，假如说不在天上的话，所以这些都没有意义的，都没有意义的。就像在地上，我们如果跟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个教会的活动也好，其他一些啊，就会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空壳，宗教的空壳。这也是当年耶稣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所批评他们最严厉、最多的一点，最严厉、最多的一点，他就批评那些假冒为善的，说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差我来，所以你们这些外面的这些很多的形式就成为一个虚假。我们刚刚开始查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有一点对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在耶路撒冷他有非常辉煌的宗教的外壳，圣殿非常的辉煌，就是西律王花了多少年功夫这个建筑下来。所以耶稣跟门徒去耶路撒冷访问的时候，或者参观这些圣殿的时候，这门徒都非常惊讶，说你看见没有，多好多辉煌多大的一个圣殿。然后呢，他们还有非常整齐的这个是这个神学的教育，他有非常保守的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整个的非常整齐的好看的这个祭祀的系统，主要由撒罗盖人来掌握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上这个弥赛亚的先锋却不在他们中间出现，偏偏上帝就要拆一个穿着骆驼毛、吃着蝗虫野蜜，根本就是个野人一样的，跟所有这些耶路撒冷那些道貌岸然、非常整齐、非常表面非常好的这些，刚好截然相反，这么个施洗约翰跑到旷野里面，什么外面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他却是真正的这个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位先锋，由他来反而来呼召以色列人来悔改，来受那个悔改的洗礼，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看的那一段就觉得是非常的一个讽刺的一个事情，这也是上帝就明明的就告诉世人说，他已经把那些徒有宗教外壳而没有那个敬虔实质的，实际上就是说那些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已经把他们抛弃了，把他们扔掉，不用他们。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认识神这一点啊，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要抓住这个来祷告，因为他实在是他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三章这样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要得到基督。”这个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说他以前与他有益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曾经就在那个法利赛人当中， 是那个外表非常的整齐的，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知道这些如果没有跟神之间有真正的一个关系的话，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什么呀？像粪土一样，不仅不值钱，而且是怎么样完全要丢弃的。保罗继续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也不是说他已经认识了，所以就得以满足。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或者所要我得，意思就是说，认识主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因为神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富，他以这个为目标，要一直追求下去，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啊，不仅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也是神的旨意，甚至是神心中的渴慕、渴望。约翰福音15章，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翰福音17章20节，这是主为我们的祈求，他为着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祈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是主亲自的一个以大祭司的身份来为我们的祈求。他祈求的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就达到这样一个亲密，一个合一，你中我有，我有我中有你。好，这是神的一个心愿。最后启示录21章，我们也看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是最后神要得到一批他属他的子民，是要和他们永远的同住，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做我们的神，做他要亲自的牧养我们，他要亲自的安慰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终极的一个心，神终极的一个心意，也可以说是他一个渴望，一个渴望。那么反过来说，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神的人，或者不真知道神的人，也是为神所不认识，是他所不知道的。那么这些人的结局是非常悲惨，就是灭亡。之前阮哥弟兄讲了好几次啊，《马太福音》7章22到23，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认识不是说不知道他们是谁，而是说跟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亲密的一个关系，这关系。约翰福音第8章。这些人呢，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这些人之中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甚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们的结局也就是灭亡。所以最终让我们得救的是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关系啊。那么感谢主，信主的人呢？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担心，我们是应该有这样一个确据，我们是真信主。因为刚才已经讲了18章，这个十八节这个前半部分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在和合本里面翻成一个启示，意思就是说，将那赐人启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但在原文里面我刚才说了，它其实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不是请求或者命令的语态，而是一个被动完成分词，或者翻译成中文可以这样翻译说：既然你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照明了，既然你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照明了，那么你们怎么样？其实就是说，圣灵就可以继续在你们里面做这个赐启示、智慧和启示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真知道，这是进一步的认识主，进一步的认识主。心中的眼睛是比喻人的理智或者悟性所在的地方啊，这个是当时文化里面的这个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意思。这个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说到心的时候，常常指的是我们情感所在的地方。啊，心里面受感动了，这个爱谁常常就一个比心，对不对？用手指比心或者画一个心，就今天呢，就是心就成了一个情感所在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呢，在当时保罗的那个时代呢，心是人的理智或者悟性所在的地方，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也就是说，人在信主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开启了人的理智或者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开始认识神，开始认识神。所以他是在这里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样一个意思。当然，这种的照明啊，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有圣灵做成。因为怎么样？因为天然的人是不可能凭自己的智慧，或者是理智或者悟性来认识神的，来认识神的。所以这个心中的眼睛必须已经被照明，这也是他原来语法里面所表达。这是神的工作。跟那个前书1章21节开始这样讲，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世人凭自己智慧是不可能认识十字架的真理的，不可能认识基督，进而借着基督认识父神，对他们来说不是不可能的。昨天我看到那个周马田牧师他这样讲到，他也是看了别人的一种说法，但是他同意的。他说有人说啊，上帝允许古希腊那个哲学的智慧特别的发达，特别的发达了千百年，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让他们用人的智慧费了极大的功夫绕了一圈之后还是不能认识真神，一直要等到怎么样，等到耶稣基督来，一直要等到圣灵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所以这个道理我想是对的，用到现在世界上也是一样，神常常就任凭人以自己的智慧、自己骄傲在那里绕圈子，让他们去做很多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事情，但是最后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无论是怎么样以自己的智慧聪明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认识神的唯有谦卑在神的面前，神的灵来做工才能认识。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这些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人， 的的确确，这个工作就在我们这些没有智慧，这个在世界上被人轻看的人，智慧的不多、尊贵的不多的人身上，神真的做成了。所以，同样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反而被人看为不堪的人，上帝却已经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呢，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一步步的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神。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所以他为我们祷告，也是知道怎么样，知道我们仍然需要长进，需要智慧启示的灵不断的开启我们，引导我们，啊，给我们亮光，给我们亮光，因为他知道保罗深知我们在知道神或者认识神方面需要神的不断的帮助，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会也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常常不能够怎么样。集中注意力来追求神，来更加的来认识他，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心思意念，多数时候是涣散的，被各种其他的事情来吸引，很难专注在建立于神的这种更深的一个关系上面，更深的一个关系上面。所以保罗有为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我们也是常常要向主做这样的祷告。也是彼此的一个代祷，因为我们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是渴望像约伯所说的怎么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心里面是应该有这样的渴慕的。我也深信我们弟兄姊妹心中是有这样的渴慕的，愿意说跟主之间有个更深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要注意啊，约伯是在受苦、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才得以如此认识神。知道，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走这个十架的路，在圣灵带领下面，真正的去就是在生命里面经历、体会他怎么样走这个十架路，我们也走这样。除非是这样，不然呢，我们不能够更知道他、认识他，和他有更亲密的关系。那么。走了这样的路呢，是要付代价。但是呢，我们真的像保罗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认识主，知道他，付任何世上的代价都是值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已经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不然我们不能够认识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一个拣选和恩典，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认识你的、跟随你的路上，仍然需要你时刻的一个帮助。所以，就像保罗所祷告的，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那光照、开启这个赐智慧的一个工作，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已经赐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吧？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让我们要得到的产业是有何等丰富的荣耀，是吧？让我们由你来的这个智慧和信心来支取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这个丰富，是吧？然后主啊，也能够让我们喜乐的走这个十架的路。在生命里面真正的与主同行，是吧？体会你的心肠，与你一同的受苦，知道你是走怎么样走这个路的，更主啊，和你里面有个真正的相知相爱，主啊，谢谢主，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旨意，主啊， 这个是世上得到世上所有一切那个一时的好处都不能够相比的，是吧？因为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与你一同的是吧？一同在，是吧？你说要你的帐幕要在我们中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是吧？那是何等的美好，是吧？那个才是真正长久的，真正重要的，是吧？这个地上的这些比起那将来的是至真至情的，是吧？将来的荣耀是重要无比的。感谢赞美主，求主让真有这样的看见。也真有这样的信心，还能够来跟随你，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